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学习创世纪三十六章。创世纪三十六章主要讲述了以扫以及他后代的情况，包含着两个家谱，为后续的故事发展做了铺垫，呈现出了丰富的历史和属灵的信息。那么一到八节呢，是以扫的第一个家谱。以扫娶了三位妻子，分别是赫人的女子亚大、西魏人的女子阿合利亚玛，以及以利马什的女儿巴什抹。他们婚后生育了众多子女，随着家族发展，以扫和雅各的财物越来越多，导致他们无法继续同住在一处。其实这样的分开根本的原因是神的护理。那他们分开之后，以扫选择迁往西尔山地区，也就是后来的以东地。到这里他与雅各分开居住。这个家谱主要记录了以扫的儿子们以他迁移至西尔山地区作为结束，更多展现了以扫和家族在这段时期的旅程的信息。那么九到四十三节呢，是以扫的第二个家谱。这个家谱涵盖了以扫更多世代的后裔，重点描述了以扫如何发展成为以东国。一开始经文列出了以扫子孙的名字，其中包括众多族长和部落首领，像以利法、刘尔等等，彰显了以扫家族繁衍的兴旺景象。随后呢，记载了原住在西尔的何利人的族谱，这反映出以东人与当地居民存在通婚和融合的情况。接着经文列举了在以色列未有君王以前统治以东的八位王，这个从侧面暗示了以东的政治制度形成时间早于以色列王国。从考古证据可以得知，以东王国位于死海东南，在公元前八到六世纪达到兴盛。那创世纪三十六章这段内容很可能反映了这个地区早期部落从游牧族群向君主制过渡的政治结构。那这一整章的经文使我们可以看到，在神的应许之约中，以扫并不是继承者，然而呢，神依然赐福给他，让他发展成为一个大族。这充分体现了神对亚伯拉罕之约中多国从你而立的应验，说明神的祝福并不是仅仅局限于雅各这一支派。其次呢，透过这两个家谱能明显感受到神的主权。神拣选雅各并不意味着废弃以扫，以东的兴盛提醒着人们，神的计划宏伟而广阔，超越了单一民族的范畴，涵盖了世间万族。在后续的历史当中，以东和以色列长期处于敌对关系，例如俄巴底亚书就曾经谴责以东的行为。而在创世纪三十六章的家谱当中，其实已经为这种敌对关系埋下了根源。这些家谱不仅仅是简单记录血缘传承，更是预示了未来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以及神的审判。同时，以东人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频繁出现。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特意吩咐他们不要侵扰以东，因为两族本是兄弟。可即便如此，以东人却拒绝让以色列人进入他们的领地，这种矛盾不断积累，到大卫作王的时候，两族彻底成为死敌。此外呢，以色列人轻视以东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以东人与迦南人通婚。在创世纪的叙事的进程当中，第三十六章从以撒儿子们的故事平稳过渡到雅各儿子们的故事，尤其是约瑟的故事。 通过对以扫家谱的记载，我们见证了这位旧约人物在创世纪中最后几次重复呈现，也看到了一个在以色列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民族以东人的起源。那在36章当中有一些的思考给到我们，那请思考以下的六个问题。第一个是，以扫为何搬到西尔山去住？以扫看着比雅各厉害，为什么世间那些不信神的人好像总比信神的人过得好呢？第二个问题，圣经为什么要记录那些普通人的家谱？这对我们认识自己和别人生命的价值能有什么提醒？第三个问题，以扫的后代也就是以东人后来和以色列人成了仇敌，你觉得家族或者民族以前的历史会对后代的命运和关系有什么影响？面对以前留下来的冲突，我们该怎么办？第四个问题，以扫没有被选作应许之祖，反而是雅各被选了，可是神还是让以扫的家族兴旺，成了一个国家，这让我们怎么理解神的爱和公平？神的恩典是不是只给特定的一群人呢？第五个问题，以东人很早就建立了王国，比以色列更早有君王制度，看着挺繁荣成功的，但是后来他们因为骄傲受到审判，这对于成功就等于蒙神赐福的这种想法有什么冲击？那么真正的蒙福是什么样呢？第六个问题，这一章为什么老是提到以扫是以东人的始祖，还说以扫就是以东，这和神的预言神的计划有什么关系？这里提醒想想以扫和以色列历史有什么联系，参考创世纪25章22到23节，27章28到29节。